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和本笃16世都接受了疫苗注射。梵蒂冈成果启动预防新冠病毒接种疫苗计划。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表示，教宗的天主圣神手谕回应了教会的动力。梵蒂冈传信大学校长西莱奥神父获连任。克罗地亚民爱会为地震灾民订购100所模块化住房。梵蒂冈成果在疫苗运抵后，于元月13日上午开始接种疫苗。教宗方济各和荣休教宗本笃16世也于隔天14日接受了第一剂疫苗注射。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可以确认，在梵蒂冈成果疫苗接种计划的范围内，教宗方济各和荣休教宗都被注射了第一剂新冠病毒疫苗。”数日前，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第5频道的访谈中已经宣布，他会在这个星期接受疫苗注射。本笃16世的私人秘书甘斯卫主教也曾证实，荣休教宗将会接受疫苗注射。值得一提的是，教宗方济各在上述访谈中称，接种疫苗是道德行为，因为你拿你的健康、你的生命当赌注，也拿别人的生命当赌注。抵抗新冠病毒的疫苗接种已在梵蒂冈成果内展开。梵蒂冈成果卫生局新任局长阿尔凯杰利教授指出，只有通过对民众进行广泛的免疫接种，才能控制疫情大流行。梵蒂冈成果可为成果内的居民、雇员及其参加梵蒂冈医疗系统的家庭成员接种疫苗，从而抵抗新冠病毒。在目前阶段，不建议18岁以下的青少年打疫苗，对特别疾病的患者也要评估是否适合接种疫苗。梵蒂冈卫生局邀请成果政府和圣座的行政机关让众人知道，接种疫苗不仅为保护自己的健康，也为保护别人的健康。本新闻网请梵蒂冈成果卫生局新任局长阿尔凯杰利教授谈谈这项决定。他说，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小团体尽快能展开对抗新冠病毒的疫苗接种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只有通过对民众进行广泛的免疫接种，才有可能在公共卫生方面获得真正的益处，从而控制疫情大流行。因此，我们的确切责任是为所有居民、雇员及其家属提供机会，预防这个令人畏惧的疾病。梵蒂冈选择的是哪种疫苗？将来也会使用其他疫苗吗？阿尔卡杰利教授表示，我们先选择使用辉瑞制药公司生产的疫苗，它显示有效率高达 95%。 目前它是欧盟和美国卫生当局处在批准阶段的唯一的疫苗。众所周知，英国已经使用这个产品展开疫苗接种运动，随后以不同方式研制的其他疫苗在得到有效性和充分安全的评估后也将被引进。许多人对接种疫苗持怀疑态度和畏惧，那么这些疫苗安全吗？ 阿尔卡杰利教授回答道，人们的畏惧是可以理解的，疫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已研制出来，但在安全方面则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测试，而且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保障，在授权进入市场之前做了极严格的探究。此外，需要考虑到所有疫苗都能产生副作用，一般限于局部反应，基本都是在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肿胀的感觉，某些情况也会有发烧和头痛的现象。在注射预防新冠的疫苗后，也会出现这些不利的效果。在梵蒂冈，不建议18岁以下的青少年注射这个疫苗，而在英国却进行了规模广泛的接种疫苗运动。此外，梵蒂冈卫生局也不建议长期患有严重过敏症的人接种疫苗。阿尔卡杰利教授解释说，关于18岁以下的人，目前的研究还没有针对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因此他们不包括在接种疫苗的计划内。至于过敏的患者，仍然建议他们在打各种预防针之前都应征求医生的意见。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对教宗方济各新近发表的天主圣神手谕表示感激，教宗借着这道手谕从制度上允许女性平信徒为圣言和祭台服务。这些女修会的总会长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教宗以这项决定走出了新的一步，回应了以教会为特征并属于圣神的动力。他们表示，教宗的这道手谕也更新了我们借着圣血成为天主的儿女和兄弟姊妹的共同尊严。正是因着圣喜圣事和坚贞圣事，我们众人参与了基督的生命和使命，且能够为团体服务，分担职务，共同为教会的使命做贡献，将有助于了解教宗在手谕的附加信函中所言，即在这项使命中，圣职和非圣职职务，男人和女人，我们彼此有连带的关系，这会加强为共荣做出的福音见证。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的声明最后提到，许多地区在主教们的指导下已经有这方面的实际运作，女性尤其是奉献生活者从事不同的牧灵职务，回应福传的需求。如此一来，具有普世意义的教宗的手谕是对教会这段行程的一项肯定，许多女性过去和现在都在为圣言和祭台服务，他们的服务得到了教会的认可。信仰通讯社消息，2021年1月1日，圣座教育部部长维尔萨尔蒂枢机正式批准宗座传信大学及宗座乌尔巴诺大学校长方济各会会士莱奥纳尔多·西莱奥神父连任。传信大学总校监、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枢机在宣布西莱奥神父连任校长的同时，感谢他迄今为止的工作，盛赞他应对了许多疫情导致的艰难情况，结合抗疫重组和调整了教学方式。西莱奥神父的教学生涯始于1986年，时任宗座圣安东尼大学神学系教师，1998年开始在传信大学执教，2013年成为哲学系中世纪哲学史全职教授，还曾担任传达出版社社长，并负责意大利国内的评审工作。传信大学在通报相关讯息时对西莱奥神父获连任表示祝贺和喜悦，希望他继续推动传达大家庭在人文、灵修与文化方面的发展进步。克罗地亚明爱会与特尼克斯公司1月8日签订协议，为去年12月29日受强烈地震打击的灾民提供100所模块化住房。拉多什主教强调，克罗地亚明爱会 得到了国际明爱会、马耳他骑士团和全世界团体的捐助与合作，为地震中心地区的灾民订购了100所简易房。这些灾民遭受的打击最严重，因此更需要帮助。明爱会所关注的是，基本条件应得到保障，给有幼童的家庭配备与庭院相同的特别住所，好让这些家庭能够在一起。建筑公司表示，从投入生产开始，每天将交出大约6所简易房，明爱会将负责准备安装场地。斯瓦里纳蒙喜表达喜悦之情，特别感谢天主使他们能够签订合同，并开始建造这些完全为家庭生活配备的模块化住房，即使属于暂时性的。他也感谢特尼克斯公司尽了最大努力，使这项处在困境中的人受惠的整套计划得以完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教会于元月六日庆祝主显节，世界各地少年儿童也在当天庆祝儿童传教日。儿童传教日是一项祈祷与关怀的活动，各堂区团体根据自己的需求，也可在主显节后的主日，如主受洗节举行。今年传教日选择的主题为我们奏出有爱的乐章。意大利主教团牧灵组织青年传教秘书贝尔萨诺神父解释该主题说，每个青少年都像一件非常珍贵独一无二的乐器，在一个乐队中与他人融为一体，演奏出独特美妙的旋律。每个人蒙召用自己的乐器演奏乐谱，但是要跟随耶稣这位指挥者提供的乐曲，他的乐谱就是福音。我们一起聆听由意大利圣安东尼儿童合唱团所演唱的《在那银色圣善夜》（In Notte Placida）。
Yeah.
今年儿童传教日的主题与去年十月庆祝的世界传教节的主题都受到了教宗方济各的传教节文告的启发。我在这里，请派遣我，弟兄有爱的编织者有关。此外，宗座圣婴传教善会国际秘书处也邀请世界各地6岁到14岁的少年儿童成为见证人。贝尔萨诺神父解释说，我们奏出有爱的乐章是一份邀请，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弟兄姊妹和朋友的生活和谐一致，在彼此守护的男女之间创造出普世性的旋律。我们一起聆听由意大利圣安东尼儿童合唱团所演唱的《如果人们多用一点心》Se la gente usasse il cuore。 意大利青年传教团队为儿童传教日准备了带有祈祷文的图片，今年是由罗马圣里诺堂区第一年的药理班的孩子们制作的，在弥撒中分发，在传教日的册子中也有介绍五个援助项目，在世界上的五大洲，每大洲各一个，各堂区团体可以与青少年一起决定支持哪个项目。就如每年一样，意大利传教的青少年捐助的所有款项都用来援助其他有需要的儿童，在每个项目的描述中都绘制了这个国家典型的乐器。我们一起聆听由意大利圣安东尼儿童合唱团所演唱的圣母颂《Ave Maria》。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那时候，耶稣又出去，到了加利利亚海边，群众都到他跟前来，他便教训他们。当时，他看见阿尔菲的儿子肋位坐在税关上，并向他说：“来，跟随我吧。”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当耶稣在他家中吃饭的时候，有许多税务员和罪人也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吃饭，因为有许多人跟随了他。法利赛党的经师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务员一起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怎么与罪人和税务员一起吃饭呢？”耶稣听了，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马尔谷福音第二章13-17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